礼拜二，新宋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宋维新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成兄，你好。
现在跟我们谈一谈，每一周五在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国际会议厅春季展望系列演讲。
对，上个礼拜已经走完了第三场了，是清大物理系天文所的江国兴教授。江教授来自香港，他是在英国念的书，在英国的牛津大学，然后到了美国，在 MIT 在哈佛都做过研究，以后回到清华大学。上礼拜讲的是黑洞，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出去做科普演讲啊，群众的反应或者小朋友的反应最喜欢两样东西，一个是黑洞，一个是恐龙。所以我们想说以后发展一个演讲叫当恐龙掉入黑洞，都照顾到了哈。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说，不只是说江教授本身深入浅出的把恒星的黑洞做了一个介绍，我们知道黑洞大概分两种，一种是恒星的大小的黑洞，另外一种是星系中心非常巨大的黑洞啊。当然最近发现的中型黑洞，那星系中心巨大的黑洞呢，过两个礼拜是林彦廷博士会讲啊。但是呢，江教授我觉得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刺激是英国的教育。他在跟我们讲牛津的教育的时候，哎，大春啊，我们一个学期是18周
啊，
所以我们的春季跟秋季各要上18周，可总共是36周的。如果有些人在夏季补课的话，那是更多的。他们在牛津大学一年只要上24周的课。
一年啊？
一年上
上半年
的
课啊。
对，那我说你其他时间在干嘛？他说在玩呢、啊。那我还很兴奋啊！那天你知道，天文这一系列展望系列啊，每次演讲坐得满到前面的演讲者都几乎走不开了。
是，
因为第一排前面地上都坐了很多高中学生来听天文的演讲啊。我就说这高中生听到牛津大学，那么一年只上24礼拜的课，都跑去念牛津了。英国，他们是很自由的，大学只有3年，博士也只有3年。所以系统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当时我们其实聊了很多针对于台湾的教育发展跟英国的做比较。台湾现在逐渐朝向英国的方向前进了，因为松绑，然后看起来没有压力了。那有机会再说，这是上礼拜的事情啦。这个礼拜的演讲就比较特别一点了。
那这个礼拜走出千年迷雾，5月2号的是，好像是馆长你自己的演讲啊。
不好意思，就是在下兄弟鄙人我了。
我说奇怪，刚才你讲的不像往常啊，什么演讲者题目都讲得一清二楚啊。
对，说了一清二楚，有点不太好意思啊。对，还好了。
说一下，
我想也就是针对彗星这个有趣的主题啊，做一个介绍。刚好我这是展望系列的第4场演讲，
是
我觉得也就是一个承先启后了。因为这演讲这一系列的副标题，主标题是宇宙大探索，副标题是从光明到黑暗。为什么到黑暗？就是因为到最后是走到了宇宙学，讲的是暗物质跟暗能量了。
是，
那所以中间我们这个彗星是越来越暗了。但是要谈的其实也是彗星作为天文学上一个主要的天体研究对象哈。是怎么样从蒙昧无知感觉到恐惧，跟历史上所有灾难、瘟疫、战争联合在一起的，到今天能够彻底了解了它的性质，然后用欢欣鼓舞的心情去迎接它。我觉得在天文学上这种例子特别多，
这个美丽与哀愁一定有这个它的意义上面的解释吧。
对，看你是从、
不是一个形容词而已。
对，看你从什么角度，看你从彗星的角度去看，从人类的角度去看，从被彗星撞的天体的角度去看，都有它的美丽与哀愁。
是，所以你还是不会透露，因为大家要到现场去听，是吧？
对，你彻底了解我。
好，5月2号星期五晚上应该是7:30，在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的演讲厅，第4场啊。
对，
好，还有其他要置入的吗？
啊，没，不敢当，
一次解决。啊，
要一次解决了，解决了。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天文新知。全球第一对双胞胎太空人研究太空航行，对于双胞胎会不会有影响？哎，双胞胎好像在任何一个科学领域都会被拿来当做一种检视的这个对象啊。
对，我觉得这其实蛮精彩的，难得，我觉得可遇而不可求，是在 NASA，他们有一对双胞胎的太空人，
是
一个叫 Scott Kelly， 一个叫 Mark Kelly。
Scott
跟 Mark 呢，这两个人都是太空人，
是，
而且是同卵双胞胎。所以同卵双胞胎的精彩之处就是他们的几乎是所有的特征都是一样的。然后也受同样的训练做太空人，然后 有一位其实已经退休了啦。
哦，
但是呢，现在要找他们两个，看起来年纪都不小了哈。
嗯，
找他们两个做一个实验，就是把其中的一个送上太空站去，然后待一年。
啊，
待一年以后呢，让再下来以后，再把这个两个人的所有的生物特征摆在一起做比较，因为你就有一个很清楚的对照组。然后有一个
对照，就是他的对照什么，就是啊。
啊，就是他所有的生理特征，遗传学啊，化学啊，视觉啊，认知啊，这些不同的人的生理的反应跟生理的特征啊，在看进入了太空了以后，你用时速27000多公里、30000公里的时速绕地球绕一年，
嗯，
然后完全没有重量，没有重力，所以呢，就看到底跟你在地球上正常生活的另外一个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人有什么差别。以前爱因斯坦曾经有一个理论叫一个孪生子的矛盾啊，
嗯，
就说你如果今天有一个孪生兄弟留在了地球上，
是另外一个做光速旅行，
对对对，接近光速跑掉以后出去以后再回来哈，
嗯，
两个人年纪会有差别，
嗯，
但是这个双胞胎太空人 Scott 跟 Mark 所做的实验呢，完全跟这个爱因斯坦没有关系，
嗯，
因为他不是在一个接近光速的环境底下，
是
时间会变慢的那种情况底下做实验，
嗯嗯，
他重点只是说。譬如人类的免疫系统在太空里面会改变，
嗯哼，
所以你送到太空去的时候，两个人会先都打同样的流感疫苗
啊，
打了流感疫苗以后会启动他的免疫系统，那就看他在太空里面的免疫系统启动跟地球上会有什么差别。
是，
另外还有一个是说，因为他们两个人细胞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而在染色体的尽头有一个东西叫做端粒，
嗯哼
，DNA 的末端的那个染色体的端粒分子呢，它其实是很重要的年龄长短的决定者。因为最近科学家发现了，在 DNA 末端的这个端粒啊，
嗯，
它本身的长短逐渐消长，就是决定了这个细胞能够分裂多少次，然后到最后凋亡。
是，
所以端粒就是尾巴那个端，怎么讲？末端的端
啊，
粒就是粒子的
粒子的粒，
对，基本粒子的粒啊，嗯嗯，端粒。那端粒是。现在几乎确定端粒是决定年龄长短、细胞年龄长短的一个重要因素了。
嗯哼。
那如果说一个上太空，一个留地面，看他们两个人细胞端粒在后来做比较会有什么差别？
这两位双胞胎太空人做完这次实验，还有机会做其他的，尤其像你刚才讲的这种，一个在地上，一个飞出去的这种实验吗？
我想，
但是也很难得啊，就是你同一家里同卵双胞胎。出现在同一个实验里面，
对啊，对啊，所以是，我就很好奇他到底结果会怎么样啊？
嗯，
但当然你在地面上那个人也不能去胡搞瞎搞了，
嗯哼，
他这一年也需要几乎是处在同样的生活环境底下，
是
这样的比较控制变因了以后的这样的比较才会有意义的，
嗯哼，
那还有一个是说要看太空人的视觉是不是在太空里面受到影响，还有他的消化系统。有的时候太空人发觉他们在地球上戴着的眼镜在太空中的时候会不一样的，
嗯，
他的眼球会产生变化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肠胃里面的细菌数啊，在地球上跟太空里面，因为环境不一样，
嗯，
所以肠胃里面的细菌数跟人体正常细胞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呢太空里面的影响会让双胞胎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搞可能跟我们最近那个出事的有关啊，
嗯，
太空也会缺乏警觉性，然后精神涣散
啊，
会衰退的，
是，
所以他们叫 space fog， 就太空，落在太空迷雾里面了。
嗯哼，
因为你常常头上脚下，或者是说在那边打转，然后看到别人是倒着这样飘过来的。
嗯，
很多时候你的认知会产生错乱
啊。
所以如果说把这些不同的视觉啊、认知啊、细菌啊、免疫系统啊，还有染色体，都把它放在一起考量啊。
嗯，
然后看一个去太空10、1年以后的人下来。这些因素上面到底跟在地球上有什么差别，
是
就会很清楚知道太空旅行对人的影响了。
不过在根本上啊，我觉得这个实验有一个我们对于科学或者是对于人性一个基本的矛盾。你看怎么说啊，我们都说不论双胞胎三胞胎同卵异卵，尤其是这种非常接近的这个原质的啊，那我们都说它是一定是先假设它有个别的，它是生命是个别的，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啊，
不能因为是双胞胎它就是一致了，是吧？
对，
我们也因为这个伦理而使得我们人去克隆人的这个事情，是到现在为止还是非道德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做实验的时候，我们又假设这两个人好像是一个人一样的，对不对？好像他永远是可以拿来做对照组的。这个认知上是有歧义的。
不，大飞，你说的对哈，就说你其实看到双胞胎，所有的重卵双胞胎都是同一天出生，但他不可能同一天去世的。
嗯嗯，
所以他整个生命过程中，因为其他环境的影响，或者自己的操控，让他变得不一样了。
嗯，
但是这两个双胞胎上太空之前跟之后都会做测试。
嗯哼，
也就是你即使是说他本来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中壮年的时候了，他已经有很多因素会有差别了，但是同卵双胞胎到毕竟他的差别还是比较小，所以上太空之前两个人先做了测试以后，你很清楚知道在这些元素上面到底差别多少了。
嗯，
然后上去一个下来一个，
是
那看一年以后这些项目有什么变化。
嗯，
所以他其实已经尽最大能力哈，把这个变音降到最低了。
嗯，
就是看一个太空的影响，
是
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啦。
是，反正我们对于双胞胎有解不开的迷思，我认为啊，总认为这两个既然又要承认他是非常独立的个体，又要假说可能在这种太相似的环境里面，他们一定有一些什么样是跟这个同体啊，这个是有关的哈。
嗯，
总之这个科学一向建立在迷思之上就是了。
嗯，
来，我们还有科学史上首度目睹卫星的诞生。
哎，这个很好玩，就在土星环里面有小型的冰晶卫星开始形成了。
嗯，
土星环分 A 环跟 B 环啊，
是。
然后有趣的是在 A 环的外侧的地方看起来有一个凸起，那个凸起呢长大概有1200公里了，
嗯，
宽大概10公里左右。
嗯，
亮度稍微高，也是比较亮的一个区域跑出来了哈。他们现在的科学家观察到这一个环里面出现一个凸起的弧状的一个区域啊。
嗯，
他说这大概是一个小的卫星，土星的新卫星正在形成。
是，
那目前的直径，真正的直径只有1公里左右，但是因为它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周遭看起来有点隆起啊。
嗯，
但是好玩是说他们都是冰。都是冰块、
啊、嗯，
那如果这个观测持续下去的话，慢慢应该会发现当年的土星的卫星啊，无论是我们说的泰坦也好、啊、
对，土卫六
yeah, 有地下海洋的那个 Enceladus、
嗯、土卫二
yeah, 土卫二，
嗯，
这些是怎么样在以前的质量更大，以前的土星环是更丰富，物质更丰富的、
啊、
所以以前的土星环能够形成更大的卫星。
是，
那今天我们看小卫星形成大概就以今推古吧，也能够知道过去卫星怎么形成的，所以蛮好玩的。哎、
先前的土卫二 Enceladus 或者是土卫六 Titan、
啊、
都有非常非常雄壮的名字。
哎、对，
这个天体如果形成，它会叫 Peggy。
哈哈哈，这是个昵称啦。
啊，
这是个小东西吗
？Peggy 是 Margaret 或者是不是 Margaret 的简称？
对啊，你说看哪个历史上有名的女人是不是？
想不出来为什么会叫 Peggy 哈、啊，就是她特别小吗，还是怎么样？
那没有，像发现者都不知道她的，可能她女儿叫 Peggy 吧，或者是怎么样，喜欢小东西。
嗯、是，这种理论上土星环刚形成的物质啊，会是跟现在是有差别的，是吧？
对，因为如果说我们还是从一个行星跟恒星形成的这种想法去看的话，
嗯，
那土星环当初也是一堆比较密度比较大的一堆气体啦。
嗯，
然后慢慢旋转扁平了以后呢，中央的东西形成了土星，
嗯，
旁边的物质呢就留在周遭变成一个环，
是。
那这个环的物质其实不断经过碰撞，然后接触以后凝结，会慢慢出来不同的卫星的，
嗯，
土星现在卫星也真的是不少啊，所以呢，那在这个形成的过程中，到底现在是不是还是有东西从土星环中形成？
嗯，
那就是科学家想找的事实，那现在找到了
啊，
蛮有趣的，真是蛮有趣的，
是。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新闻了。文英兄在线上稍稍等一下。
喂、哎、
喂，喂，
哎，
等等等等等，哦，好，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我顺便讲一下。
Okay,
发现第一颗位在市居区内的这个地球级的系外行星，这算第一颗是吗？
对，当时叶先生不是讲了很多颗了吗？
哎，
终于找到第一颗哈，它的直径是地球的 1.1 倍。
哎呦，等一下，我就是为了这个卖关子的。
我爱 News 98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作为英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现在正在告诉我们，我们第一次发现了一颗位在市居区内的地球级系外行星，它的质量是地球的 1.1 倍，
那是直径，直径
哦，直径，那质量哦，那质量就要在，
质量还不知道，
嗯，
质量还不知道，
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颜值的行星是吧？
猜测，因为按照过去的观测经验啊，
嗯，
这样大小的东西，然后在那边绕着一个恒星旋转，多半都是颜值的，
嗯，
因为如果是气体的话，在这么大小，其实它活不了多久的，
哦。
Yeah.
好，那么这个它的母星，也就是中间的那个恒星，跟我们的太阳有多少的相似性呢？
它其实比太阳要弱很多，
嗯，
因为它是一个，我们的太阳叫做一个 G star， 是黄色的星的，
是
G star 再往红那边走，有个 K， 然后有个 M，
嗯，
这个星已经到了是光谱上面最暗最红的 M 星去了，
哦，红矮星了。
类似，对，
嗯，
它是它也它也可以叫矮星，矮星就是因为它其实都不大，
嗯，
我们的太阳也是一颗黄矮星啦，
是，
那只不过它再小一些的话，一半，它如果说只是太阳，它现在是跟我们太阳差不多一半的大小哈，
嗯嗯，
那这一半的大小的话，它就是红得不得了，然后呢，那这一个行星距离它公转一周的时间是130天，
嗯哼，
所以它一年是130，我们是360嘛，
是，
所以这颗行星离它的母星的距离要近一些，可是母星本身呢是又红又暗，
嗯哼，
因此它所得到的能量大概是地球跟太阳接收能量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会比地球冷，
哦，冷很多，
嗯，
呀，只是三分之一而已哈，
嗯，
所以它是很好玩的一个比例，比方是说你在这颗行星叫克卜勒 186F，
是
186F 上面所看到的你的太阳那个母恒星啊，那个小小红红的母恒星，
嗯，
大概跟我们在傍晚时候看到的太阳落到西边一轮红日的感觉差不多。
哦，嗯哼，就是从早到晚到中午都是黄昏。
哎，对对对对对，
嗯，
到傍晚清晨是更黄昏的厉害。
是，
到中午的太阳走到头顶，看起来还是红红的、黄黄的。
嗯哼，
这样子。
那这样的一个星，好像离地球大概是500光年。
对，只有500光年，所以其实是相当近的。
对，
嗯，那上一次找到一个最接近地球的是直径比地球大40%，
嗯，
那是1.4倍的地球直径以上。
是，
这次能够找到1.1倍的，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玩了。
嗯，
但是他们还是把这个 F 啊186F 称作是地球的表亲。
啊，
对，因为你不太容易找到一个孪生地球啊。
是
孪生地球的话，你几乎你质量跟什么其实东西要一模一样的。
但是它是第五颗，它是距离它母星的第五颗。那前头还有4颗，有没有更可以让我们觉得接近的？
嗯，没有哎，前面4颗，
嗯，
大小都不一样了。
嗯，
第5颗这个啊，它除了说大小跟地球差不多，但是呢，那它的位置又在母恒星的市居区里面。
嗯。
也就是说这个母恒星虽然是又小又暗，但
是
你靠近一点温度就高一点嘛，
嗯，
所以它刚好这一个 1.1 倍质量的这个直径质量的直径的那个的这个行星啊，
嗯，
它跟它母星的距离是能够让这个 186F 行星上面的水维持液态的。
哦，所以就也就是说又好像接近了一个可以搬去住的地方啊。
对，然后才只有500光年，那个机票也不会太贵吧。
嗯，但是光要走500年，
光走500年，才走500年，
是，
对对对，
人的话要走不知道多少代了，
对，
啊，
yeah, 其实另外好玩是 F 之后哈，
嗯，
刚讲的 B C D E 啊，
是，
那都是在 F 里面的，对，抱歉，刚刚其实这几个 B C D E 也都不是那么大的
啊，
但是呢，它绕它的太阳是很接近，
嗯，
一个公转周期是4天。
4天，他一年只有4天。
对，他一年就4天
呢。那我到了那，我成南极老人星了。
4天、7天、13天、22天。
啊，
嗯，所以那4颗是非常紧密的环绕他的母星转的。
是。
那所以这第5颗星130天呢，有点地球人看木星的味道。
嗯，
也是它是够远的。
是。
但是远也不过是130天远。
嗯。
所以这个还是相当相当近的。
是。好的。
蛮好玩的这个。
嗯。 另外啊，我们除了看到这个跟地球接近的一个系外行星，还有一个相反的，我没听过这个说法，叫翻转世界。
嗯，
说翻转世界也许更适合生命生存，这需要超级想象力了。什么叫翻转世界？
翻转世界是说它的自转轴的方向能够改变。
嗯，
对，就是你如果把那个地球放平了，它就成90度了嘛。
嗯，
我们现在地球是 23.5 度。
是。
那所以我们把一个行星放平了90度躺过来的话，
嗯，
就等于是把那个世界给翻转了。
嗯，
我们之所以不太容易翻转，是因为旁边有个月球跟我们保持了一个平衡，互相控制了。
嗯，
如果没有月球的话，哈，地球的倾角可能会增加10度。
哦，
来回晃。
是。
所以月球是帮我们稳定我们的自转轴的。火星，因为火星没有巨大的卫星啊。
是。
火星在以前的时候，那到了40度，甚至到了极区，都可能曾经在赤道待过。
哦，
所以现在的火星在赤道是可以找到冰块的，在水面，在地面以下可以找到冰块
的，
所以大家就认为说这可能是当年的极区。
嗯哼，
那你说翻转世界，要有人在的话，那不是很危险吗？你说你在地球上或者是在台湾亚热带住的好好的，
对，
到明年的一翻转，你就成了八九十度的
北极了。嗯，
这成北极了。
嗯，
但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不要在现在有人的时候，就说如果他现在能够来回翻转的话，
嗯，
但是就有点像烤肉，烤的比较均匀，
就是全球的各处都会比较均匀，
对，全球各处会比较均匀，然后温度能量是比较平均的，
嗯，
所以科学家认为这样子可能还是有生物出现的机会吧，
嗯，但是它这个翻转应该不是太快速的吧。应该是慢慢来的吧？
对对对，当然是慢慢来，当然慢慢，就是说这些翻转有可能是受到其他的行星影响，也有可能受到其他的恒星从旁边不远地方经过的影响啊。
啊，
但是也就是说，这种翻转呢，科学家现在认为对生命不见得是坏事，
嗯，
反而是能够把一个生存环境变得温度比较均匀的过程。
嗯，这样。那我们这样说。如果地球没有了月球的影响而开始翻转了，上头还有人居住，那么它会有一些是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每隔两年就酷寒一次，
对，那
或者每隔几十年，
对，你居住的地方它的温度不用每隔两年了，它每一年都会开始有明显的变化。
嗯哼，
所以你在有生物居住的时候，你让自转轴翻转其实不是好事。
嗯，
但如果没有生物居住，自转轴来回翻转的话，它其实是让地球均温了以后，比较适合原始生物诞生吧。
然后再让它不翻转，你也太这个是太一厢情愿了。
对对对，说的也是，说的也是。嗯、yeah.
好的。目前地球的倾角大概是 23.5， 你刚才说。
对 ,23.5 度。
嗯，所以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对，月球其实帮助我们稳定的地球的倾角了。
嗯，
没有月球的话，单独一颗行星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拦不住的。
嗯哼，好的，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我爱日酒吧，酒吧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在我们的线上谈的下一个话题是巨蟹座55行星系统，它的谜解开了，我连它的谜是什么还不知道呢。
亚大真兄啊，
嗯，
巨蟹座55哈，
嗯，
巨蟹也很好玩，它的英文名叫 Cancer，
是，
然后呢，55号我们讲 55 Cancri， 这个系统是我们上课的时候最喜欢给学生做例题的之一啊，
嗯，
因为它旁边有五颗行星，
哦，
而那五颗行星呢，里面四颗靠得很近，外面一颗有点远。
嗯哼，
相比于太阳系摆在一起看，几乎一模一样。
哦，
所以很精彩的是，我们的太阳系木星是第五颗在外面，
是
绕一圈12年。
嗯哼，
巨蟹座55号呢，它那颗第五颗行星在外面绕一圈14年。
哦，很接近了，
接近很接近，所以看起来真的是很像。
是、
嗯、又高兴的又难过。
怎么说？
高兴的是说，哎，别人的太阳系好漂亮。
嗯、
难过的是我们的太阳系已经不是唯一的了
啊，
大家打给龙赶快
是，
所以但是这个其实55号这个巨蟹座的这个星它是一对双星了，
嗯嗯，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行星是绕着55A 在转，其中的一个星在转
啊哈， 等一下，你刚才说这个是双星，那我像我们前面的那一则新闻啊，也就是在今天讲的第三则新闻里面，不是有一个四居区的行星吗？
对，
它那一颗它的母星是单一的。
对对对，其他呀你看到是单一的，双星其实大师兄就怀疑它到底有没有稳定的行星轨道。是，
哎是。
对，如果它两颗星离得够远啊，然后这些行星只是环绕着其中一颗星运转的话，
嗯，
它还可以活一阵子。
啊、嗯，不然的话就会互相拉扯，对不对？
对，就有很多行星就是这样被甩出去了。
嗯哼，另外，在报道里面提到了这个系外行星巨蟹座55A 的 B， 就也就是它第一颗星嘛，哈。
对对。
那它跟木夫座 UB 跟仙女座的 UB 成为同一批发现的系外行星，为什么木夫座跟仙女座这两颗星叫做 UB， 而不是像我们讲的有个号码，有个大写的 A 之后才是 B？
哦，没有，他只是说木夫座 U 跟仙女座 U， 它其实有一个它的 B 啦，是它的那个小型它所发现的行星哈。
嗯，
还是有个小的 B 在那个地方，代表是它第一个发现的行星。
那 U 呢？
是跟那个星有关系，木夫座 U 跟仙女座 U。
嗯，哦哦，这个是那个座的名字是吧？
对对对，那个这个星的恒星的名字啊。就像我们看巨蟹座 55A， 那个大写的 A 呢 ,55A， 这是这整个行星的名字。
嗯，明白了。
A 后的那个小 B 代表是它的第一个行星。
是。好，那么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一颗巨蟹座55双星系统里面的这个行星。
对，他是说怎么科学家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两颗其中有两颗星好像那个 B 跟 C 啊，就是在巨蟹座 55A 的B 跟 C 其实距离非常近的，我们地球是一个 AU、
嗯、
一个天文单位嘛，
嗯，
这 B 跟 C 都是在 0.25 之内的，
哦，
那靠得这么近，可是却没有被它的恒星母恒星来摧毁，
哎，为什么？
那不知道，科学家还不知道，然后就一直在做电脑模拟来计算，
嗯，
然后呢，这两颗巨气体的巨行星都是气体的，为什么靠得那么近，不会互相撞，然后自己把自己给撞掉？
嗯哼。
所以他们现在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是 B 跟 C 互相之间拉扯得很厉害，
嗯哼，
然后他们之间轨道也因为彼此的影响而产生变动，所以竟然可以看得到系外行星多行星系统里面彼此影响互相改变轨道的事情了。
嗯，
那所以这是一般你在观察一般看不到的，你又可以做电脑模拟，又可以实际看到，那也是很精彩的。但是呢，你这些即使它互相扰动啊，
嗯，
那也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我们人生有限，看得到它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嗯哼，那现在是我看到这些资料里面还提到这些星的表面的温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啊。对，因为它离它的母星很近。
嗯哼，
那这个母星基本上跟我们的太阳差不多
啊。
所以靠得这么近的话，那是
只有四分之一，大概四分之一的，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嘛，哈。
对对对，它最里面最可怜那个小行星啊，质量是我们地球的八倍。
嗯哼，
所以这还是一个比较小的行星，半径比这有大两倍。
是，
对，两倍的三次方是八倍，所以半径是两倍，质量是八倍，跟地球几乎是密度是一样的。
嗯哼，
所以呢，但是因为它太接近它的母恒星了，所以它的温度是摄氏2100度。
哦，这很，
我们是摄氏。我们那摄氏多少？摄氏0度到10度左右，平均温度吧。
只到十度吗？今天都差不多快20了。
呀，十几就没有，真的没有说到20-30度。
嗯，
整个地球的均温没有那么高了。
嗯嗯。
对，但是说这个是2100度的话，到那去就少穿衣服了。
对呀，你就不需要穿衣服了。
对对。
嗯。另外，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威胁性，可能比之前认为的还要高，这个真是吓人。
对对，大真兄啊，最近又有一个刚飞过去了。
哦，
也就是4月21号，
嗯，
凌晨6点钟，有一颗火球又飞越了俄罗斯。
嗯，
所以又看到一个火球飞下来了。
是，
对，有个基金会啊，非盈利的，专门要去搜寻小行星的。
嗯哼，
他会觉得其实这个机会是比较，小行星撞地球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嗯哼。
当然你想自己做的这个基金会当然会希望机会高一点，大家才会注意到他们嘛。
对，
但是呢好玩的是说，以前不是有说禁止核子试验吗？
哎，
禁止核子试验的有一个全球核武监测网，
有的
那它会监测到地球大气中会不会有核子试爆释放出来的结果。
嗯，
那结果监测地球大气爆炸，那大气中爆炸的结果呢？结果反而发现了26起，在2000年到2013年呢、哦，也不过13年中间，
是
过去13年里面呢，发生了26起小行星在空中爆炸的事件。
哦，哎，我想我们的听友一定很有兴趣的，也是常常会忘记的，那就是什么样等级的小行星会造成什么样的摧毁？
如果它是大于40公尺的话啊，
直径是吧？
直径，嗯，直径大于40公尺，40公尺大家在跑步跑道上就知道了，那也就是操场上面一小段就是了，40公尺，
嗯嗯，
比半个足球场小一点的，
嗯嗯，
但是呢，这个速度下来的速度是达到了50倍的音速
哦。
因为地球质量很大，
嗯嗯，
质量大，所以它下来的速度越来越快。那50倍的音速，加上它直径是40公尺的直径的话，一个城市是可以被毁掉的。
嗯，
呀，就是一个中型城市，像10公里左右的中型城市，会被这样一个不到100公尺的东西给毁灭掉的。
是，
所以呢，过去这十几年所发生的26起，你看13年发生26起，
嗯哼，
一年会有2次小行星在空中爆炸了。
是，
那释出的能量大概是1万吨到10万吨左右，1000吨到10万吨左右，到1万吨左右。
嗯嗯，
呀，1000吨到10000吨的
黄色炸药是吧？
黄色炸药，对对对。嗯嗯嗯，那广岛的原子弹爆炸是15000吨，
哇，那是相当接近了，
相当接近了。
嗯，
然后呢，有3起是在10000吨到20000吨，然后有2起是20000吨以上的。
像这么大的一个，我记得墨西哥尤加敦半岛上那个大概是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吧？
不止哦，那个很大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陨石坑哈，上次我去看了一个1.2公里的，在 Arizona
哦，那
1.2公里已经很精彩了。可是墨西哥尤加敦半岛造成恐龙灭绝，那个是直径是200公里，
那么大。
对对对对对，那才是200公里下来一个坑哈，才会让全球产生明显的气候改变，然后让生物大量消失的。
大灭绝嘛啊。
对，可是大师兄制造200公里的陨石坑哈，
嗯，
它的 size 只要10几公里就够了。
对了。我是把这个弄错了，
对对对 对，
就是，但是十几公里也很可观了，十几公里不是因为足球场是100公尺嘛？
对对对，
我是拿那个乘错了，哦，
可是没关系，大成兄，哈雷彗星的彗核大小就是10几公里，
是
16×8×8，这是哈雷彗星的彗核大小，
啊、uh-huh ，
所以只要有一个哈雷级的彗星，这种彗星很多的，
嗯嗯，
只要有一个哈雷级的彗星撞上地球，那就是生物大洗牌从头来过，
是
就会出现。人类历史就会出现 game over 两个字。
我儿子经常警告我说，人类灭绝之后可能章鱼会统治这个世界。
所以有很多 taco 可以吃哈。
是 taco 会吃所有的东西。
yeah。
嗯，另外他们还有大概1分钟的时间啊。秒速68公里，这是什么东西？吓死我了。
哦，这是宇宙膨胀，宇宙膨胀。
来谈一谈。
Yeah， 宇宙膨胀的速度其实现在很精确，用14万个遥远类星体测量啊。
嗯，
以前我们讲过Sloan的一个巡天计划哈。
嗯哼，
哎，14万个的大师兄，我在这个类星体是我做的博士论文研究，
是
我们在做观测的时候只有2万个。
嗯哼，
14万个，然后测量到最早宇宙是今天年龄的1/4的时候，从那个膨胀速度来测起啊，
啊，
发觉当时的宇宙膨胀秒速是68公里。所以要测量整个宇宙膨胀很准确的膨胀速度，
嗯，
然后测量宇宙的年龄跟这个哈勃常数。
秒速68公里是一个常数吗？本身？
对，就是说宇宙膨胀的速度
一直都是这样。
它现在是有加速膨胀，但现在只是在那个阶段所膨胀的速度，因为每个地方
宜居城市首选远雄。